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1907年呢，圣彼得堡寒风凛冽，一大群人就走在冰冻的街道上，气温足有-20°，那是相当冷。一帮子学生呢，就为他们的老师举行葬礼。就在前几天啊，俄历1月20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与世长辞，换算成公历的话是2月2号。马路两边呢，聚集了不少人群呢，毕竟这位科学家名气很大呀。年轻人走在最前边啊，手里举着个大牌子。哎，咱们可能听过啊相声白事会啊，我们当年出殡他也有这习惯，那长子抱着死者的遗像，那走在最前边，后边跟着一大溜人啊。我国那是特热闹啊，那吹吹打打。这俄国人的风俗习惯那可不是这样，人家安静着呢，哎，没那么热闹。但是奇怪的是，这次走在最前面的这个大牌子上面啊，哎，不是遗像啊，花圈的骨灰盒，不是，而是一个大板子，上面写着很多个方格子，上面写着 HFEZN， 写过这一大串稀奇古怪的字母。我们现在只要是学过化学的人都会知道，这些都是化学元素符号。那 H 那就是氢， FE 那是铁， ZN 那是锌，那怎么出殡还跟化学搭上边了呢？因为刚刚去世的就是伟大的科学家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出生在西伯利亚，那地方很冷啊。小时候呢，这门捷列夫上学就偏科，特喜欢自然科学，哎，但是看着那个拉丁语的课本啊，就头疼。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学生啊，看见英语就头疼。门捷列夫那感受啊，想必现在的孩子们也是感同身受啊。那考不过就挂红灯啊，都挂科啊，这就毕不了业了。幸亏啊，这哎有个老师是他们家亲戚，这才勉强及格，算是毕业了。他一毕业，拉着几个同样不喜欢拉丁语的同学，就爬到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哎呀，那一把火就把拉丁语课本给烧了，可算出这口恶气。他恨死拉丁语，哎，我们很多人呢，那考完了就把书那扔了，跟他心情都差不多。门捷列夫很小的时候呢，他爹就去世了，哎，他母亲很坚强，他母亲有蒙古血统，他拉着这一大群孩子长大呀。那现在普遍大家就生一个，那还觉得带个孩子挺累的。人家门捷列夫兄弟姐妹17个啊，他排行老14啊，那长大了俗称也是14爷，你这。他家啊，估计那男孩可以分两波打篮球啊。他父亲呢，本来是个中学校长，可惜死得早。父亲一死啊，他们家里收入就锐减。而且他们家里经营的那个玻璃厂啊，就因为失火而倒闭了，一把火全烧光了，真是雪上加霜。但是人家老妈知道啊，怎么都不能耽误孩子接受教育，因此他决定搬家。这搬家去哪儿呢？他一下就搬到了2000公里以外的莫斯科。门捷列夫的母亲那比孟子的母亲还牛啊，那变卖家产到莫斯科求学。那时候整个俄国也没有几所大学，好像也就6到7所大学吧。门捷列夫上的那中学啊，是不能够考莫斯科大学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家，哎呀，这本来想换个地方，是不是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看来这还不行。那个，于是他们家呢又搬家了，搬哪儿去了？搬到了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这又是一下，一家伙又出去上千里地了。那门捷列夫也真不含糊啊，他学习成绩后来是非常棒，他考上了医学院。那医生、律师都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嘛，就是很有将来会很有钱的职业嘛。可惜啊。门捷列夫上尸体解剖课的时候直接就晕过去了，因此他干不了这行。那赶紧退学，别耽误功夫了，您干不了大夫。后来门捷列夫也就没当医生啊。他老爹的一个校友啊，听说这事儿，哎，赶紧就把门捷列夫给找来了。 他是当时圣彼得堡的师范学院的校长。哎，那时候师范学院是归那圣彼得堡大学。你刚好你到师范学院来啊，咱师范学院不收学费，刚好你家经济困难，对不对？不过呢，毕业以后啊，要你得到指定的学校去当若干年的老师啊，你不能随便跳槽。哎，这个哎也不过分嘛，毕竟国家出钱培养你嘛。哎，这个门捷列夫呢，到师范学院那也得考试啊，你不能嘛，你混个脸熟你就进去啊。他考上了师范学院的物理数学系，成绩那是出类拔萃。进了学校一年，他就得了肺结核，大部分时间他在学校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就这样，他这样还拿一金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以后啊，按规定必须去中学教课呀。他去过好多地方的中学当老师，比如说什么新菲罗波尔啊，什么奥德萨呀，这都在乌克兰地区啊。前一阵子呢，乌克兰闹危机的时候，这些地名呢上镜率蛮高的。现在好像某些地方新菲罗波尔那些地方，他打了个乱七八糟。当年在门捷列夫那时候，那地方也不太平，也在打仗啊，所以他就巴不得赶紧啊，能不能调回圣彼得堡啊，调回莫斯科啊这种地方。哎，他当时教的课程很杂呀，什么什么经济、文学、历史，他什么都教。哎，他自己还要搞科研、写论文呐，写什么？写那个硅酸盐化合物的结构啊。他们家从小就他们家造玻璃的嘛，他就跟硅酸盐打交道嘛，对吧？后来啊，这个门捷列夫才到圣彼得堡大学任教，那可算当上教授啦。不过那时候工资都很微薄，他不得不到处啊那么搞家教补贴家用啊。那不光是他，就连他的前辈叫齐宁教授也要兼职补贴家用，给别人当家教，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有个瑞典来的工程师啊，就帮着沙皇研制水雷啊。这个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这水雷还真用上了。他们家孩子呢就跟着也来到俄国啊，这主要呢就靠家教，他不上俄国学校嘛。这齐宁就是当年就给他们家当家教，这孩子真是绝顶聪明，十几岁就对化学非常在行了。这孩子叫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就是后来诺贝尔奖的那个诺贝尔。拐着弯算的话，诺贝尔跟门捷列夫算是同门师兄弟关系啊，因为这个齐宁算他间接的拐着弯的老师嘛。这个齐宁的学生里面还有一个出名的名人，就是鲍罗丁啊。这位化学家啊，本职工作名气不如他业余爱好方面出名，因为他业余爱好是个音乐家，他是俄罗斯乐派强力五人团的成员，他写了交响诗啊，在中亚西亚草原上什么歌剧啊，什么伊戈尔王子啊，这些都是鲍罗丁写的。哎，这也是齐宁的学生。那齐宁啊，对门捷列夫那是大力推荐提携啊，毕竟人才难得呀。这门捷列夫到国外游历了一圈，到西欧，最大的感受就是俄国太落后。那好多先进的仪器俄国都没有，即便是试管烧瓶之类的也需要他自己去弄啊。那好在他们家是开玻璃厂出身的，搞个烧瓶啥的不费劲呢。所以他在西欧后来见到著名化学家本生的时候，这俩人聊得特投缘，因为本生也擅长自己制造实验仪器啊，比如说著名的那个本生灯，那就是本生自己发明的嘛。那时候正是化学工业从无到有大发展的时候，发展速度非常快，那时候的化学家很容易就会转变成实业家，你有一项发明说不定就变成个产业，你就开个厂。比如说诺贝尔他们家就是实业家，那他们家造炸药的嘛，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著名的那个武器公司福伯斯就是他们家开的。那后来比如说发明质检法那个索尔维，那也是发了大财的。后文书我们还会提到这两个人。门捷列夫人家没想那么多啊，他就想好好在学校给孩子们上好课。哎，他在大学讲坛上教授基础的无机化学，那一上手就得给学生们讲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啊。这老的课本呢过时了，这新的课本呢，他到西欧划拉了一圈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他就决定我自己写一本。门捷列夫就想自己写一本基础化学的课本。那按什么线索来写呢？ 那各种化学元素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这个问题不是没人想过。当年啊，这英国的纽兰兹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啊，这元素之间是有规律的，它不是胡来的啊。他把这元素按原子量啊，这个排了个表，然后发现每隔七种元素就会出现化学性质类似的情况。他就在英国皇家学会做过报告啊，做这个报告，哎，大伙儿一听完，大伙儿全乐了。人家说你太根儿了啊，你打算这元素也跟音阶是一样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不是啊？你也是八个音来一组，八个音来一组，你这不胡扯吗？你可算知道你这按原子量排序了，你怎么不按拉丁字母排序啊？这是，所以除了收获别人一通嘲笑以外，什么也没获得。后来这位呢，纽兰兹就遭到打击了，他就一摸头去搞别的了，他就不搞这玩意儿了。门捷列夫也会受到类似嘲笑啊。啊，这孩子从小爱玩牌，打扑克都打到化学上来了啊。那咱们过去不是拿粮票还打扑克吗？你拿化学元素打扑克，好家伙。这门捷列夫啊，的确是他做了很多很多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着元素的名称、原子量、化合物、化学式、主要性质，一系列的这个特性他都给写上了。然后他把这堆卡片加以整理，他先是把这卡片分三组，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但最后呢没什么结果，他又打乱这种组合，把它们排成好几行，哎，再把各行中就是说相似的元素啊排横行，结果门捷列夫就开始激动了，出现了完全他没有料到的情况。每一行的元素都是按照原子量的增大而自上而下逐渐变化着，比如说锌的性质就跟镁很相似，这两个元素哎，就排在紧邻的两列里面，接着锌挨着镁，根据原子量在同一行，锌挨着应该是砷，那么把它排在锌的后边，那砷就落到跟铝是一行，但是这两个元素在性质上差得太远了，这砷怎么跟铝能相似呢？并不相近啊。如果把砷再往下排，它就跟硅是相邻的。可是硅的性质跟砷又不一样，那么砷就只能再往下排啊，排在磷的后边。元素排列是有规律的，但是在锌和砷之间还留着两个空位，这该如何解释？这门捷列夫就很激动的设想，这些空位也许就是尚未发现的元素，它的性质应该跟铝和硅很相似，它比纽兰兹更向前了一步。他发现就现在知道的这几十种元素并不是连续排列，中间空着好几格呢，应该还有没有被发现的元素能够添进这些格子里。纽兰兹是连续排的，所以出问题，它不是连续排的，所以它就预见了还有很多元素应该没有被发现。门捷列夫就在化学元素符号的简单排列之中就发现了规律，他把他所有工作全放了一边去了，集中精力就来解决这个元素排列的问题。因为他发现啊，元素里面的排列还很不完善，他把有关的各种学术杂志啊都拿来反复阅读研究，发现啊，某些化合物的性质和组成材料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哎，这本来都不应该是这种性质，推测起来就是不对的。他认为这是对原子量测定不准确造成的，这使得他在元素表中这个元素啊排不到相应的位置，这个测错了。所以门捷列夫就决定我亲自试验，结果这一干就是半年多啊。 他已经收集到的关于啊元素啊氧化物啊组成啊这些材料收集了一大堆，然后深入的研究试验测定。而且啊门捷列夫还搞清了好多元素的原子量，他发现的确有些与别人的结论是不相符的，那不是我错了就是你错了，就这么简单。哎，他按照元素的原子量把它们排列在性质相近的这种元素行列中了。在门捷列夫看来，元素有着清楚的系统性和周期性，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改变而改变，这样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就诞生了。他这张周期表里面还有大量的空缺啊，哎，结果他就在发表的有关元素周期表的文章中呢详细的描述了并预言了当时科学界还不知道的三种元素。第一种类似于硼，第二种类似于铝，第三种类似于硅。这三种元素他都给描述了，这应该啊它的原子量是多少，然后呢它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性质。哎，结果各国同行们全炸窝了，你这算哪出啊，你不带算卦的，你这怎么连奇门遁甲都出来了，这个不接受他的理论，反而呢指责他是纯粹形式主义。哎，你这分类嘛就跟集邮没什么区别，这没有意思啊。哎，实际上这个不代表什么。门捷列夫那么就需要发现新元素来证实他的预言。哎，哪怕只证实一个也得花好长时间，因为发现新元素哪有那么方便，他这一等就等了六年。这过了六年以后，这门捷列夫在翻阅法国科学院院报的时候看见了一篇关于勒科克发现一种叫价的新元素的文章，他迫不及待就把它读完了，就发现这个新发现的元素与门捷列夫预言的类铝的性质非常相似，这个元素非常类似于铝。结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被他预言说中了。不过呢，当时这法国科学家测定的价的比重是 4.7， 而门捷列夫的计算却是 5.9。这门捷列夫就写信给这位科学家告诉他，从发现的价的性质上来看，这跟自己六年前的预言是相符的，并且告诉这位科学家，你测的这个价的比重是不对的。然后这勒科克读了这门捷列夫的信以后，怎么也不明白，你这门捷列夫会神掐妙算呢，你怎么知道我这儿这种元素的比重测错了呢，而且你怎么会预言这种元素的存在呢，对不对？他听人劝吃饱饭呢，他还真就去重新测量了一次，结果一测量他信服的五体投地，门捷列夫是对的。而且呢，这个勒科克在读了六年前门捷列夫发表的有关周期率的论文以后，才完全理解了自己发现的意义。我这不仅仅是发现一种新的金属元素啊，我是发现了一个周期规律，给这个周期规律做了最好的一个注解。哎，自己一不留神就用试验方法证明了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的预言。哎，这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是正确的。这价的发现就在科学家中引起更强烈的反响。这门捷列夫啊勒科克立刻闻名全世界。哎，就大家合伙就开始在门捷列夫预言的尚未被发现的另外两种元素就去找啊找，赶紧把它找出来。那欧洲数十个实验室都紧张工作着。哎，你想吧，这是你能干出来那就名声大振呐，这谁不乐意呢。然后过了四年，瑞典科学家叫尼尔森教授发现了一个新元素，它完全符合门捷列夫所描述的类硼。哎，他起个名字叫抗。门捷列夫的预言再次得到证实。啊，到1886年初呢，德国化学家文克勒发现了新元素锗。哎，这个元素跟那个硅的性质啊又非常相似，就验证了门捷列夫当年预言的类硅被找到了。 于是门捷列夫当年预言的三个新元素全部被人找到，可见他的贡献巨大，被他说中了。虽然门捷列夫的贡献是很大呀，但是他没能当上那个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因为他那支持学生运动嘛，对吧？这齐宁死了以后，那科学院空出个院士名额啊，这俄国科学院就是人数是定的，你前头不死一个，后边不能替补进去。这齐宁去世了，那刚好那门捷列夫顶上去吗？结果有人给这个委员会施加压力，他不许门捷列夫当选。结果最后投票啊，9-10没通过。这个门捷列夫呢，也没能拿到诺贝尔奖，因为这个评审委员会啊，有个科学家跟门捷列夫不对头。这个人叫阿雷尼乌斯，他呢最早提出了溶液的电离学说。正是因为他提出这个溶液电离学说啊，他这毕业论文迟迟通不过，他毕不了业。他老师认为他是胡说八道，这他老师不待见这学生。可是国际上几个知名的有关溶液的大腕可是非常看得起这个毕不了业的学生啊，甚至有一位啊，这利用自己休假时间跑到学校来拜访他。这一拜访把他导师给吓得不轻啊，这赶紧放他，哎，你赶快毕业。然后赶快毕业以后呢，他仍然是升职升得不快，好久都没当上教授。后来德国一个大学说啊，你到我这儿来，我给你教授职位哈、啊、那他们学校哎赶紧的，我也给你教授职位，他才当了教授。他当年就是一个学术压制的一个受害者，但是后来当了权以后呢，他就开始挟私报复别人啊。他这个跟门捷列夫吵过，有学术争议，所以他就从中作梗。这最后投票的时候呢，4-5，门捷列夫又输了，没拿到诺贝尔奖。这一年的诺贝尔奖呢，就发给了一个后来证明是虚假的发现。这个法国的莫瓦桑啊，就一直想搞出从石墨转变成金刚石，这俩不都是碳吗？对吧？他一直就做不出来，因为他是在常温常压下想把这个实现，但不可能，这是高压下才能实现的。他当时就在常压下，他学生们看他这老师怎么年复一年的老做这一实验呢，他都泄气了，都不想了。为了你这个老师，你赶紧做完这做别的吧，就为了加快学术进度，也就为了安慰他。就在他那容器里偷偷放了一个小金刚石，结果他一做，哎呀，他高兴坏了，他以为他成功了，就是把石墨变成金刚石。哪知道是学生骗他，他闹了个学术乌龙嘛，这老头自己不知道，到死他都不知道这是学生骗他。这一年这诺贝尔奖就颁给了这个虚假的发现，这等于这年诺贝尔奖就浪费了嘛。那转过年来啊，大家觉得这回总轮到这个门捷列夫了吧。哪知道人家门捷列夫死了。门捷列夫说过呀，天才就是这样，终身劳动变成天才。他说的可是真的，他一直工作到了最后一天，心脏病发作。俄历1907年1月20号，公历2月2号，门捷列夫逝世。门捷列夫那张元素周期表啊，还留下很多很多没有填上的格子。于是掀起一股狂潮啊，大家玩命就开始填格子。这填格子的过程中，又有谁会脱颖而出呢？又有谁能指出这个元素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